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重点包括：泰国表示曼谷袭击案跟国际恐怖主义无关；环保组织指出天津大爆炸只揭露了冰山的一角；美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我们还要探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导的接地气方案究竟是关注民生呢，还是回避问题。印度跟巴基斯坦关系紧张，但是克什米尔地区的温和巴士外交却是经久不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曼谷的大爆炸案。泰国官员说，本星期发生在曼谷神殿的爆炸案很可能是由至少10个人策划的，其中包括几名外国人，但是据信这起爆炸并不是国际恐怖组织所为。泰国军方发言人苏瓦里上校星期四发表电视声明说，这起事件不大可能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苏瓦里还说，发生在星期一夜间的艾勒威神殿袭击不是针对中国人，那座神殿是中国人跟其他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泰国国家警察总署署长宋玉早些时候说，至少10人参与谋划这起爆炸案，袭击造成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他表示，该团伙很可能在大约1个月前开始谋划爆炸行动。泰国当局星期三发布通缉令，悬赏28000美元捉拿曼谷爆炸案袭击的一名外国作案分子，被认为可能是曼谷大爆炸作案人的画像也一同公布。画像上的年轻男子满头黑发，戴塑料框眼镜。监视录像画面显示，一名头发蓬乱、身穿黄衬衫的青年男子把一个背包放在一条板凳下，然后呢平静地走开，不久就发生了爆炸。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三对记者说，如果这名男子想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应当向当局自首，当局会保护他。警方发言人后来表示，另外2名男子也是爆炸袭击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录像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个人穿着红衣服，另外一个人穿白色的衣服。曼谷星期一晚上发生的爆炸，现在呢，爆炸的地点著名的神殿在星期三重新的开放，死者家属在那里参与了祷告。爆炸造成22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外国人，有120多人受伤。美国之音的赫尔曼也从曼谷四面佛神殿发回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对屠杀痕迹的快速清洗和恢复工作，为祈祷者扫清了回到艾勒威神殿的路。这是印度教和佛教传统混合的神殿。艾勒威神殿在泰国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中尤其受欢迎。他们来这里对泰国的印度教创造神梵天，也就是俗称的四面佛的化身烧香，献上蜡烛和茉莉花，希望获得学业和事业的成功或满足生育方面的愿望。当地居民卡维特·南萨昆纳提普在周一致命的爆炸发生20分钟前经过了神殿，他很高兴看到它这么快重新开放。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们想拜祭神殿。在泰国曼谷，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神殿，很多游客到这里来。
现在在这个神殿敬拜有了凄美的一面，祈祷者为那些不到48小时前死在这里的灵魂祈祷。
知道很多人死在这里，还有这么多受伤的人仍躺在那里为生命而战，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能说明这里发生过可怕事情的唯一物质证明是表明爆炸强度和方向的扭曲的铁栏杆。当局说，爆炸可能是由这个男子在长凳下放置的炸弹引起的。警方说，这名男子是一个团伙的成员，同时警方承认他们没有多少其他线索，不知道哪个团伙对此负责。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四面佛神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天津的大爆炸相关消息。环保组织星期二指出，天津港危化物大爆炸只是冰山一角，显示着中国政府多年来疏于制定危险化学品管理政策和执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所做的报道。
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物品大爆炸，造成114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起悲剧引起各界对中国工业安全和在日益拥挤的城市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担忧。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东亚部星期二发表报告说，8月12号天津港爆炸事件暴露出中国政府多年来忽视对危化品的管理。报告说，天津大爆炸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仅仅今年就已经在江苏、福建和山东省发生过13起爆炸事件。事实上，上个月南京一家化工厂就发生爆炸，并且波及附近的三个化学品仓库，揭示了多年来中国政府忽视危化物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天津大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瑞海公司仓库中储藏着一批高危险高活性的化学物质，包括700吨剧毒氰化钠。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论坛主任吴兰指出，化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工业，而管理条例却没有跟上。
Chemicals is a huge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with toxic waste, I mean not just chemical plants, but toxic waste,
不仅是化工厂，还有有毒废料的非法排放、非法储存和事故等，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而相关条例却没有跟上。这次天津爆炸事件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个表现。
吴兰说，希望中国政府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赶快制定有关政策，同时加强执法。据天津塘沽环境监测站报告，瑞海公司仓库中的物品包括氰化钠、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等等，特别是氰化钠，人接触后会造成严重健康危害，而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接触水后会发生剧烈爆炸。绿色和平组织8月14号派出一个应急小组去实地了解这次爆炸给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影响。这个小组对距离爆炸中心9公里范围内进行调查，检测水源中氰化钠等氰化物的含量。报告说，检测结果没有发现高含量的氰化物。除了瑞海公司之外，天津还有两个危化物仓库位于距离居民区、医院、一条繁忙高速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到 0.6 公里的距离内，其中一座仓库属于国有企业中化集团，离居民区只有500多米，这里有住宅、饭店、汽车旅馆等设施。中国国家安全条例禁止在公共设施、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一公里之内设立危化物仓库。中国万科房地产公司星期一说，爆炸地点附近的5000户公寓遭到破坏。瑞海公司几个月无照营业，去年10月，瑞海公司处理危化物的执照过期，直到今年6月才获得重新批准。中国政府试图平息公众的不安，下令调查爆炸事故。中纪委星期二发布公告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官方媒体还报道说，瑞海公司的10名人员也被限制活动。天津港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人民币。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品大爆炸一个星期后，中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了公告，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现在还不清楚杨栋梁被拿下是不是跟天津大爆炸有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接受组织调查的意思是被中共纪律检查机关羁押接受讯问。8月18日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出一则只有一句话的公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天津港发生危险品储存仓库大爆炸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大爆炸灾难使中国公众对中国安全监督问题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杨栋梁担任局长的国家安检总局是中国负责监督管理危险品储藏经营的政府主管部门之一。另外，从2007年到2012年，杨栋梁还长期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政府常务工作。中国官方媒体早先报道说，这次天津爆炸所牵涉的企业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没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这一报道目前还不能得到独立的证实。发生爆炸的仓库储存着剧毒化学品氰化钠700吨，目前还不清楚杨栋梁的落马是否与天津大爆炸有关。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受到天津812特大爆炸影响的房主，星期三他们冒着雨继续举行抗议。他们不满意政府提供的临时租房补助，要求政府回购严重受损的房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退房！
廉政！
退房！
廉政！
退房！
天津812特大爆炸地区的数百名居民星期三冒雨在政府举行记者会的饭店前举行抗议，要求当局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挽回这次灾难对他们的个人财产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要回购！
要回购！
拒绝维修！
拒绝维修！
示威行动中，有人手持高音话筒带领众人呼喊口号，写有诉求的标语非常醒目。示威者还不时向进出大楼的记者表达诉求，希望引起舆论关注。示威活动中，短时间曾出现示威者与现场警察对峙的场面。当地居民马涛在这次爆炸事件中受伤，同时房屋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他说：“
就是冲击波过来的时候，我为了保护我老婆孩子，然后玻璃碎了，把我的这边面全都刮伤了。我们不要维修，因为房子已经没办法住了，包括它的污染和它的结构肯定都受到很大损害了。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一个是严惩凶手，再一个。”我们要求回购这个房子，大家都是新买的房，现在成这样了，我们不能接受。
一位女性抗议者说：“
他们给我们一个月2000块钱的房租费，但是2000块钱我们能租什么样的房子？”
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举行的记者会在大楼举行。天津市环保局工程师包景岭说：“
累计共有25个点位的氰化物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那么最大的一个超标点是277倍。
天津市当局举行的这次记者会，除谈及事故环境检测、伤亡与救助进展外，没有正面回应楼外示威者对财产损失的诉求。民众抱怨说，当局只为受损住户临时提供每月约2000元的租房补助，对此房屋用户非常不满。另外，他们表示对当局评估事件财产损失的进展一无所知。有舆论说，财产损失补偿涉及政府监管责任外，还与保险理赔、事件司法责任认定等诸多方面有关。如果这一过程旷日持久，最终受害者还是普通百姓。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伊核协议的一些消息。美国表示，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伊朗以往据称研制核武器的工作抱有信心。此前泄露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该机构将允许伊朗自行检查。美联社星期三说，这份备忘录显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而该协议得到了参与核谈判的世界六强国的支持。这六个国家包括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美联社说，按照这项协议，伊朗将向其帕尔新核设施派出本国检查员和设备，而外界一直怀疑伊朗试图在该设施内研制核武器。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三说，他不能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文件发表评论，但是他表示，美国 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做出的任何安排都没有意义。科比说，六强国无权支持或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做法不满意，就不能取消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说，即使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获得通过，伊朗也不会对外国影响开放门户。哈梅内伊发表这番强硬讲话的时候呢，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正在努力地落实伊朗核协议。伊朗核协议对伊朗意味着可以缓解伊朗沉重的经济制裁负担，同时呢，要接受目的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限制，并且要让伊朗接受监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详细报道。
哈梅内伊周一在德黑兰向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群发表讲话。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协议是否会在伊朗或在美国通过。他们认为这个协议会使伊朗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过去堵住了这条路，将来也肯定会堵住它。
哈梅内伊的讲话不时被听众的口号声打断，他们高呼打倒美国、以色列和英国。以色列政府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激烈反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因为伊朗支持袭击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哈梅内伊周一的挑衅言论让反对伊核协议的人有了更多理由。他们认为放宽制裁能够使伊朗扩大影响。
伊斯兰共和国将全力支持对抗以色列政权和拥护这种对抗的任何人。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俄罗斯外长和伊朗外长一致认为，7月14号在维也纳达成的核协议将促进两国关系。伊朗外长扎里夫说，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协议将对发展经济、国防等所有领域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政府一位发言人周一重申，跟伊朗达成的协议仅限于阻止德黑兰制造核武器。
跟伊朗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深层次问题，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他们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这种事实，也就是我们仍然将保留必要的手段，无论是外交、经济还是军事手段，来对付这些活动。
即使核问题得到解决，伊朗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对手，包括以色列问题。美国和伊朗在叙利亚内战和也门冲突中支持对立派别。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军事。中国在近两个月来对于新型导弹进行了多次的测试，以及在今年五月发布的战略白皮书，还有这两年内发布的军队教材，这些呢都让美国的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空军退役中将、美国导弹防御署前负责人奥伯林星期三说，中国的导弹项目对美国构成挑战。
我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他们的导弹项目挑战美国，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战略情报监测和侦察，我们力量投射能力以及我们的技术优势。
8月19日，哈德逊研究所请来五位美国军事专家，针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武器库、导弹现代化计划和美国及盟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进行讨论。美国军方在4月份证实，中国已经部署了3艘能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潜艇。有专家提出，中国的弹道导弹现代化项目还将威胁到西太平洋海域的稳定和美国盟国的利益。哈德逊研究所表示，美国尤其关注中国的 DF-21 导弹的研发，它又称为航母杀手，意在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的运行。奥伯林表示，中国测试的远程导弹也会对美国的卫星造成影响。他说，中国7月底测试的远程新型导弹也许并非针对美国本土或卫星，但这些导弹一旦发射到太空，会留下数年都无法消失的碎片，严重影响美国卫星的运行，进而干扰信息的收集。面对如此威胁，美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削减军事预算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必须加强军事能力。
中国今天可以是我们的强劲对手，明天可以是我们的盟国。一个国家的意图是会变化的，但是军事能力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及海军分析家布莱恩·克拉克说，美国只有加强军事能力，才能有效维持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盟。
如果中国可以让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相信美国不能及时而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将不再延续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美国国防部3月10日发表撰文表示，根据财政预算法的自动减支规定，导弹防御资金显著降低，这让已经经费紧张的导弹防御系统雪上加霜，严重威胁国土安全。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的中央深化改革机构通过的一些改革方案，那么这些被中国官媒说成是接地气的方案，涉及到了有司法、教育还有民生等等领域。可是呢，有香港分析人士认为，从这次会议的与会者还有会后的媒体报道来看，并没有真正的进步，而是往年一样的回避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新华网周三报道，习近平19日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15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针对司法、教育、民生等领域的若干个改革方案，中国媒体称之为提及不稳、接地气。报道说，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意见等各种意见和办法，其中关于身份证异地受理的意见受到关注。会议强调说，要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有分析人士在网上说，居民身份证居然也摆上中央深改组的议题，也成为习近平的关注点、兴趣点，说明百姓利益无小事。然而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认为，这是中共玩的文字游戏，看似给人民提供方便的背后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控制。他说，
他讲是讲这么说啊，是好像啊与民也为善啊，给老百姓一些方便，但实际上他这个管理当然就是便利他控制这个居民的流动嘛，因为他现在也像多年来都有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啊，他们以这个反恐的名义啊来控制人口的流动啊，但是呢现在他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要大量的使用农民工啊这样的情况，人口的流动啊实际上当然是很大的，他们防的就是防所谓啊新疆的这什么疆独分子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分子流动嘛。
而人大退休教授张同心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新的问题，都是当下必须要解决的。他说，
就是深化改革之后必然会有一些比以前更难解决的问题，这些更难解决问题我们虽然有这些经验，但是要往前推进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措施。所以习近平同志啊，代表党中央把这一些措施归纳出一些新的政策方针啊，那么提出来新的要求，这对于指导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是具有强大的推动力的。
那边厢7月10号大抓捕行动中获罪的律师还没有出狱，这边厢就有报道说中国司法改革和律师制度完善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网梳理15次深改组会议发现，其中10次会议均涉及司法问题，审议的70多份文件中至少有17项与司法改革有关。习近平也曾发问，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司法公正从何而来？据人民网报道，这次会议强调要完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责任制，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并规定办案人员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金钟认为， 这些会议讨论通过的方案只是表面功夫，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那么也就难有实质效果。他说，
你说他说要司法责任制啊，要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对不对？那么现在的法院的审判是不是独立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真正做到了以这个法院的公开公平啊这个责任制呢？你说薄熙来的案子、周永康的案子啊，为什么又不一样处理呢？对不对啊？薄熙来可以公开审理，是不是啊？可以发布大量的啊几万字的这种啊这个庭审记录，那周永康为什么不可以呢？啊，就那么也简简单单这几句话就完了啊，就判了一个什么无期徒刑。
他还谈到，这次会议的宣传基调和中国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相违背的。天津爆炸事件刚刚稍有平息，但是灾民的安置问题还未落实，700吨氰化物的去向还未查清，仅仅是安监局局长杨栋梁的下台恐怕难以平民愤。然而人民网千余字的报会文章中并没有体现出对于像天津爆炸这样的社会安全问题的探讨。会后人民网第一时间发文报道会议内容，并特别用加粗字体突出显示政治局常委、深改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和张高丽出席了会议，其中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云山主管文宣，而张高丽曾任天津市委书记。金钟认为，中国媒体特别强调刘云山和张高丽的出席应该不是无心之举。他说，
这两个人是很大的问题啊，我看。
为什么
啊？刘云山他控制这个网络媒体，是不是啊？意识形态。张高丽呢，就天津的嘛，你天津发生这么大的案子啊，现在又突出他啊出席这个深改组的会议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深改组表示，中国未来会在国企、财税、金融、司法、民生、党建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改革方案，包括国企改革方案和预计明年完成的财税改革方案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外界高度关注的已经被羁押超过15个月的北京维权律师蒲志强案的一审审限星期二到期之后呢，辩护律师8月19号收到北京二中院电话通知，经高院批准蒲案庭审的审限呢正式延长3个月。另外，最近得以会见蒲志强的律师表示，蒲志强精神状态还可以，身体状况尽管没有大碍，但呢有点令人担心。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5月因参加一个6.4/25周年私人研讨会而被捕的蒲志强律师，今年5月以涉嫌寻衅滋事及煽动民族仇恨罪名被北京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但该案一直没有开庭迹象，直到周二傍晚一审审限届满，律师也没有收到法院是否延长审理期限的通知。不过蒲志强辩护律师之一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律师向美国之音证实，他星期三接到北京二中院的电话通知，称蒲案经高院批准正式延长审限3个月。尚宝军表示，按照中国法律，审理期限延期通常是因为案件复杂或者重大，蒲志强案案情并不复杂，可能在当局看来案情重大。他说，
和蒲志强靠得上边的就是所谓这案情重大复杂短期内取证困难这个啊。实际上蒲志强的案子一点也不复杂，案情本身并不复杂，它就是几十条微博嘛，那些东西也没什么争议，都是公开发表的，蒲志强自己也认可这些微博，案子本身并不复杂，那么是不是重大就是他们的判断。
尚宝军律师表示，根据中国法律，从理论上讲，只要最高院批准，案件庭审延期可以无限制的延长下去。 此外，盛宝军和莫少平律师8月17日在看守所会见朴志强约一个小时，朴志强的精神状态不错，不过也许房间温度高等原因有一些胸闷气短的情况，公安带他检查了一下，说没有查出大问题。他说
应该身体稍微稍差，也可能是他那个房间的问题，房间那个关的人比较多啊，空调比较差，总之他出现胸闷气短的这个症状。15号的时候看守所带他去做了体检，检验结果看来没有什么大碍，身体状况稍微有一点差吧，多少有点让人担心，但也没有什么大碍，我觉得精神状况还好。
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不久前对朴志强的身体状况表示关注，称被关押了一年多的朴志强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但缺乏适当的医护。而他的妻子孟群去年年底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指朴志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多种疾病，感到担忧，希望习近平以慈悲为怀，让她的丈夫回家。有分析表示，中国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捕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时的关键议题。北京二中院延长曾引发包括美国官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的朴志强案的庭审期限，估计是不希望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审理朴志强案，引起国际社会再次聚焦该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朴志强1989年六四期间曾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代理过包括北京意见艺术家艾卫卫、四川意见人士谭作人等许多敏感案件。朴志强曾被南风窗、时尚先生等媒体评为年度公益先生，2013年12月获中国新闻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2013年度法治人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国际消息。韩国媒体说，朝鲜向驻守西部边境地区的韩国军队开炮，这是朝鲜南北双方边界冲突的最新事态发展。韩国国防部官员还没有证实韩联社星期四的报道，目前还不清楚炮击是不是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本月地雷爆炸造成两名韩国军人受伤，首尔指责平壤埋设地雷，此后韩朝关系就更加紧张。韩国对地雷事件作出反应，恢复对北方进行高音喇叭广播宣传。朝鲜否认进行地雷袭击，并且警告韩国立即停止广播宣传活动。埃及官员说，一枚大型汽车炸弹星期四在开罗的一个国家安全机构办公楼外面爆炸，造成至少六名警察受伤。这是埃及最近一起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左右，政府办公楼正面毁坏严重，附近的居民区住宅的窗户被震碎。目击者说，爆炸手把装满炸药的汽车停放在政府办公楼外，然后换成另外一辆汽车逃逸。有媒体说，爆炸声巨大，开罗很多城区的居民都被惊醒。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自从埃及总统穆尔西2013年被军方赶下台以来，很多政府目标遭到袭击。叛乱分子已经杀死数百名警察，而近来激进分子把袭击的目标更多的转向平民。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星期三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计划签署一项和平协议，结束20个月来南苏丹的冲突。基尔总统向克里保证说，他全心全意希望签署和平协议。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克里与基尔进行电话交谈后对记者表示，他说他还需要两天的时间进行磋商，但是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打算签署协议，这令人鼓舞。科比说， 基尔总统对克里国务卿表示，令他担心的一些事情现在已经解决了。基尔星期一拒绝签署由非洲地区领导人为结束冲突从中斡旋达成的协议。南苏丹的冲突在2013年12月爆发，当时基尔总统和他的副手马沙尔之间的政治纠纷演变成冲突。南苏丹军方发言人说，盛产石油的上尼罗州星期三爆发战斗，那里靠近苏丹边界，反叛武装正试图夺取政府军控制的地区。这位南苏丹的发言人说，东赤道州的首府朱巴还有乌干达边境城镇尼木莱之间的一带地区星期三呢也爆发了战斗。他说那里之前没有发生过战斗，并且指责反叛武装挑起最新一轮暴力，以试图展开新的前线。反叛武装发言人则指责政府军星期四首先发动袭击，这些指责目前没有办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印度跟巴基斯坦关系紧张可以说是众人皆知，但是呢，在两国非常具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为了弥合双方分歧而设立的巴士服务项目呢，却已经持续了10年之久，而且呢经久不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自2005年4月开通以来，克什米尔的巴士线运送着分属实际控制线两端的家庭，甚至有时候不得不冒着零星的枪声。巴士每周一次来往于印控克什米尔首府穆萨法拉巴德和巴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纳加，不过只有克什米尔人才能有资格乘坐。古兰姆·毛西丁刚刚和家人到达穆萨法拉巴德，参加他的一个兄弟姐妹的婚礼。
I feel to be the happy.
今天我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我可以坐巴士来到这里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
毛西丁说，两边经历了几十年的分离，巴士服务使得他和家人得以团聚。哈瓦加·沙阿布和儿子来到印度这边参加两场婚礼。
边界冲突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伤害了两边的平民。虽然我们有些担心，但是并不感到恐惧。
尽管巴士服务很受欢迎，但是两边的克什米尔人都抱怨获得旅行许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是事发突然，或是要参加特别的家庭聚会，这项服务就无法靠得住。过去五年来，出现了好几例跨境婚姻，但是程序上的拖延使得结婚的双方宁愿踏上1000公里的旅程穿越国际边境，也不愿走上179公里从斯利纳加到达穆萨法拉巴德。
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触及他们的希望，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期待。
克什米尔人希望不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局势恶化到什么程度，巴士服务还能继续下去。美国之音古尔华盛顿报道。
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在这一天呢，国际组织向成千上万因公或者是殉职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致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200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将8月19日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日，以纪念2003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联合国驻地遭受恐怖袭击时遇难的22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包括代表团团长梅德洛。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首席发言人法奇曾任德梅洛的新闻秘书，那一天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里。他说。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downward spiral.
那是联合国保护和人道主义工作恶性循环的开始。当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目标。
自那以来，针对应对突发事件的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不断增加，并成为一种常态。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起一项运动，提醒人们关注医疗工作者和医疗设施频繁遭遇袭击的问题。世卫组织报告说，仅2014年一年，在32个国家发生的直接袭击就导致603名医护人员丧生，958人受伤。 世卫组织应急风险管理和人道应急部门协调员鲁迪说，医护人员和设施在冲突地区不断遭到攻击。他说，
例如最近在也门，30所医院遭到了袭击，14名医护人员受伤，其中5人遇难。但不仅仅是也门，在叙利亚、伊拉克、中非共和国、乌克兰、南苏丹医院受到了攻击，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提供医疗服务，这些袭击必须停止。
但是不仅仅是冲突地区的医护人员面临生命危险，世卫组织指出，在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875名医务工作者中，超过一半已经死亡。在几内亚，几名卫生工作者被村民杀害，当时他们正试图提高人们对这种致命病毒的认识。小儿麻痹症病例在全球减少了99%，但这个成就是用巨大代价换来的。世卫组织报告说，100多名医务工作者在试图根除小儿麻痹症时遭到攻击，32人在巴基斯坦给幼童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时被杀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在2016年要举行立法委员的选举，目前的各党派都已经接近完成在各个选区的立法委员的提名或者是征召，候选人开始在选区进行各式各样的选举活动。新一届的立法院将如何来借鉴外国的国会制度来提升国会议事效能？有一些学者呢对此就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日前举行了从外国国会制度看台湾国会改革的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就台湾立法院的改革献计献策。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吴志忠说，各国议会制度各有短长，总统制、半总统制、内阁制各有优缺点，要采取适合台湾的制度要看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说，
学习他国这是很重要，可是在用他国的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是不是符合我国自己本身下一个发展方向，是不是符合我国范围？还有我们人民怎么看待我们的国会议员，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政治制度？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学助理教授陈耀祥说，欧洲大陆国家多采用多党制，不过小党林立容易造成议事瘫痪。他以德国为例说，德国历来维持联合执政的传统，英国和美国则是两大政党为主，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说，面对2016年立法委员的选举，台湾是否会出现联合执政目前尚无法预测，但德国的经验值得参考。他说，
要强化国会的功能，这是台湾未来宪政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才不会出现说总统可以透过政党的平台要把国会议长拉下来这种所谓的马王政争的这个荒谬的现象。这在全世界各国各州，这个都是宪政危机。
陈耀祥说，在正常议会民主运作的国家，专业委员会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决策功能被台湾特有的立法院党团协商所替代。他说，
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党团协商这个制度呢的强化，反而让很多的委员会的那种功能去被边缘化，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我们的党团协商功能这么强大，可是党团协商的这种所谓的透明度又这么的低，基本上来讲，外面的人没有办法去了解说到底党团协商到底是怎么去敲出来这些事情。
陈耀祥说，台湾的一些立法委员专业素质不高，工作重心不是专业委员会的议案，而是下基层为选民服务。其原因主要是台湾选举文化和选票迫使立法委员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选民身上。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徐永明说，台湾越来越像一个总统制的国家，但是立法却不像一个总统制国家里应有的立法组织的能力和权力。他认为应该废掉党团协商制度，强化专业委员会的作用，效仿美国的做法，让所有法案的形成由委员会做出。他说，
王金平、柯建铭这个时代应该会结束了。好，
那未来的立法秩序、立法行为、立法组织啊，是一个契机，可以重新整建啊。
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国昌说，台湾的国会需要改革，2016年国会的组织和运作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总统，甚至还要高。他说，台湾国会改革面临是以委员会中心还是院会中心的抉择。他说，
那我希望台湾未来的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第一个，在还没有进行宪政改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国会的确相对于行政权趋弱势，因此如何强化委员会的功能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赞成在法案进行实质审议的情况之下采取委员会中心主义。那如果说从专业的立场来看，可以有两个以上不同的选择，要进行政策辩论的时候，到二读会的时候，在院会里面各个党针对他所提出来法案版本的不同立场，在二读会里面进行党团的政策辩论。
已经决定放弃终身研究员职位投入立法委员选举的黄国昌说，未来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制度应该采取德国的制度，透过大约20人组成的人事审查专业委员会来进行实质的审查。台南科技大学经济法律所助理教授罗成宗说，国会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立法和预算审查，但是他认为大多数的立法委员是法律盲和预算盲，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公费助理法制化入手。他说，
第一层是立委周边的那个国会助理，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想说把公费助理导入的概念，甚至呢，特别是你的公费助理不要是那种跑通话的助理，你要把它所用法规的法规的设计把它锁定成预算助理跟法案助理，让你真的去监督国会问政，而不是让你帮你跑通送礼物，这样才对。第二个的话呢，现行的法制局跟预算局呢要大幅改组，而且扩编，把它变成一个单一的法制局、预算局。
台湾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黄秀端教授说，国会的改革，台湾的民主制度会更加完善。他呼吁成立一个类似美国的 S-Band 的国会频道，供人民监督。法国前总理克里蒙梭曾经说过，国会是人类所创造出能够做出错误政治决策之最庞大机构，但是国会的优势也在于这些错误是能够被修复的，只要国家有这个政治意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一年多前，中国正式废止了曾经存在56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法律界还有权益组织就把这个发展看作是中国逐步走向法治的积极迹象。不过呢，跟劳动教养几乎完全相同的收容教育制度仍然没有废除。国际权益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应当尽快的正式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女性性工作者权益代表则希望中国能够将性工作者无罪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早在2013年1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至此，在中国实行了长达56年的劳教制度寿终正寝。当时中国媒体的报道说，在保障人权、尊重法治的价值取向下，废止劳教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几乎与此同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促进会发布了一份题为《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的研究报告。亚洲促进会的报告呼吁中国停止对性工作者的任意拘禁，废止所使用的收容教育制度。将近2年时间过去，如今中国的收容教育制度的现状如何？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亚洲促进会北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亚洲促进会负责宣导和政策研究的沈婷婷说，虽然收容制度还没有正式废除，但是这个制度正在日益萎缩。沈婷婷说，
这2年呢，其实变化还是蛮多的。最高峰的时候，收容教育所最高峰的时候，它有200多所在全国，然后每年收容的话，可能都有这个人次，可能都有20-30万人。但是到这个2013年底，然后开始吧， 就很多的律师啊，然后社会机构啊，都开始呼吁这个实用教育要取消的问题，因为之前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存在。实用教育虽然说从十来年一直在萎缩，但这两年萎缩的更加厉害，很多地方都已经，虽然它还有这个锁，这个制度还是存在的，但很多的这个省份它这个实用教育制度就已经停用了，而且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安徽都已经完全是关闭了的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美国之音记者还通过电话采访了北方某大城市性工作者权益的代表，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和工作地点的女士说，
我们身边的这边要了解情况，基本上不收容了，就罚点钱，要么就拘留，要么就罚点钱就可以了。收容所里边基本上是空的，但是没有明文条件，没有明文出来说取消收容，因为我们身边我们了解的没有什么，没有这个，第一我们身边了解的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案例出现，第二我们从官方了解，就是说从疾控中心那边了解，收容所里面现在的确是空的，然后也不往里招人了，所以具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亚洲促进会等权益组织注意到，一些曾经有性工作者收容所的地方，如昆明收容教育所最多的时候关押过1700多人，像这样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收容关押了，广州和天津等地已经没有听说有收容关押的情况了。亚洲促进会的沈婷婷表示，北京的情况目前还不是很明朗，去年还有知名演员因为接受性工作者服务而被收容，所以一直到去年下半年北京还在使用收容这个系统。沈婷婷说，
而且就是说收容他这个制度跟劳教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很多这个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可能也在考虑说这样的一个制度最后可能还是需要取消的，因为它跟我们这个法治的这个理念完全是相违背的，但是现在都还没有最后的这个决定下来，所以现在也还是在看
这个目前尚未废除的收容教育制度，授权公安机关不经过审判或司法监督，对性工作者及其顾客进行为期6个月至2年的监禁，公安机关几乎掌握了收容教育的所有权利，包括决定、执行和监督。亚洲促进会的研究发现，在收容教育制度下，性工作者及其顾客被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但他们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质疑这些决定，也没有来自外部的保护。过去几年来，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女律师迟素生连续几年在两会上提出卖淫非罪化的建议，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也呼吁要根治与性交易相关的犯罪活动，政府应该将性工作者非罪化，或者叫做无罪化。在被问到关于性工作者是应该合法化还是无罪化的问题时，北方某大城市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说，
对，无罪化，就是没有处罚就可以了。我觉得他跟其他工作一样，其他工作都没有定罪，你干嘛非要让他定，那其他的工他就当一般的公民，一般的工作就可以了。那其他的所有的其他的工作没有单独为一个工作定一个法律说他是合法化还是非罪化，对不对？这个就是本身你要是合法化，他就是一个有歧义的一个说法嘛。
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女士还表示，性工作者应该与其他职业一样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地位，
就是大家小规模的就该怎么做怎么做，可能大规模的可能就是就跟其他的服务业一样，需要办一些什么工商营业执照罪了执照就可以了，小规模的该怎么就小规模的就像其他的小商店小饭店一样，就小规模的经营就小规模的经营了，大规模的就办执照了，就这样。
记者问他实现他所期待目标的前景如何，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和工作地点的女士说，不知道，但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北京报道。
美国加州持续干旱，猛抽地下水来抗旱，结果加州中部的地层下陷加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的报道。
美国航天局星期三发布一个报告指出，由于历史性的干旱，加州主要农业区的中部谷地的地下水被大量抽取，导致大面积的地层下陷，速度比从前预测的要快，有些地区平均每个月下沉2英寸，大约5公分。加州水资源部的官员表示，地层下陷导致主要的送水渠道结构损坏，需要修护，费用昂贵，有的地方在8个月内下沉33公分。加州主要的人工输水渠道去年在4个月内下陷20公分有余，混凝土的堤防开始扭曲断裂，有些跨越渠道的桥梁已经贴近水面。戴维斯加州大学这个星期发布干旱对经济冲击的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加州经济因为干旱而造成的直接损失达18亿4000万美元，干旱对加州整体经济造成的损失更多达27亿400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5亿多美元。加州正在经历严重干旱，已经进入了第4年。报告显示，跟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季节性工作机会损失了10000个，比前一年增加了1/4。由于农业损失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也带来连锁影响，2015年因干旱而丧失的整体工作机会要翻一番，多达21000个。尽管干旱为经济带来损失，但经济学者指出，加州的农业仍在发展。不过他们认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加州许多地方的农地已经休耕，如果旱象持续下去，抽取地下水而不加以补充，将来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说，他担心美国的军费过高，可是他也反对苛刻的裁减军费。请听报道。
美国目前的年度国防开支高达6000亿美元，占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大约15%。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8月17日星期一说，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毫无疑问是国家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总的来说，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最终是一项经济负担，因为它占用了本来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资源和税收。
过去一些年来，美国的整体财政状况形势严峻，联邦政府入不敷出的困境挥之不去，国会与白宫在如何规划政府预算的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双方各执己见，导致自动削减政府开支的严厉措施出台。军方官员们一致认为，2011年通过的这项预算控制法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备战能力，使军方难以规划部队的培训和装备的添置。前联储会主席伯南克认同军方的这一说法，称如此削减军费会得不偿失。
我们的赤字状况不存在要求我们扭曲近期内国防计划的任何问题。我们做出的决定应该基于对中期前景的考量，基于如何最能提高效率达到目标。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财政赤字问题现在就采取苛刻的步骤，导致我们的国防事业付出长远的代价。赤字是一个较长远的问题，我们应该在一个较长远的境况里考虑这个问题。
美国国会议员们在暑期休会之后很快会回到华盛顿。观察人士们说，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阵营将围绕10月1号开始的新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展开激烈较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锁定收听。我是赵万成，待会儿见。